如果监狱的墙壁能发声，那么墙壁一定会发出尖叫。一个日本人选择50年和美国囚犯在一起，自愿终身监禁。当囚犯朝他吐口水、骂脏话，他说：“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耶稣的。”无论被咒诅或威胁，他都坚持关心所有人，每周探访死刑犯，服侍艾滋病犯人，让这些不可饶恕的人有机会接受主的饶恕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演播的题目是：每个囚犯都渴望出狱，他却渴望进去。文浩清。美国尼克儿童剧院将于12月11日晚上7点至9点举办一场特别的放映活动，届时剧院将放映一部名为《被拣选的囚犯》的纪录片。该纪录片在2023年基督教家庭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纪录片奖。导演丹尼尔·费舍表示，此次活动旨在向观众们展示这部备受赞誉的纪录片，并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纪录片的内容和背后的故事。纪录片的主人公叫宫石九三，1929年出生于东京一个信奉佛教和天皇崇拜的家庭。同年，美国遭遇了大萧条，而日本的经济增长也陷入困境。不久之后，二战爆发了。年少的宫石九三对于战争的原因感到困惑，然而，当时的社会氛围充满了狂热的爱国情绪。他的兄弟们纷纷加入海军，成为神风特工队的飞行员。1944年，年仅15岁的宫石九三在完成8年级的学业后，也加入了帝国海军，准备为天皇效命。然而，仅仅15个月后，两颗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走向。裕仁天皇宣布日本必须停止战斗，承认自己并不是神。日本人曾矢志为天皇而死，许多人难以接受天皇只是人的事实。惨败的现实带来弥漫社会的羞愧和无助。当宫石回到已成废墟的东京，他的生活也支离破碎。为了努力撑起一个家，他在美国军人家中做男仆，负责打扫房屋、洗碗及照料孩子等琐事。23岁时，宫石感到生活毫无意义，沮丧情绪逐渐演变为绝望。某天晚上，他从药店买来安眠药，一次吞下了10粒药丸。他以为自己的痛苦会就此终结，然而次日却醒了过来，身心俱疲，无人理解。4年后，仍处于挣扎中的宫石有机会去日本法政大学学习。尽管他是家中首位接受大学教育的人，然而对于未来仍感到迷茫。大3的一个晚上，他看到一个人站在街角分发圣经，宫石接过一本，无聊中开始读起来。后来一位美国传教士邀请他去上圣经课，宫石第一次听到了福音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圣经的话让宫石感到安慰，因为这位神愿意为他的子民而死，不像日本天皇让人们为他去死。他看到了希望，回应主说：“耶稣基督，我把我的一切交给你，无论你领我到哪里，我都会跟随你。”毕业后，宫石受到邀请前往美国学习神学，他知道没有回头路，凭信心只带了2个手提箱，在横滨港与家人告别。 1961年七月抵达旧金山后，他乘坐灰狗巴士一路去往位于南卡罗莱纳的南方路德宗神学院，口袋里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张100美元的支票。神学院的院长雷纳兹对公时照顾有加，不但成为了他的监护人，还特别安排一位室友彼得关照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。尽管他的英文水平有待提高，还有繁重的学业压力和文化障碍需要适应，但公时却比其他学生更愿意跑来跑去，寻找机会向人展示上帝的爱。有一次，公时一夜未归，直到早上8点才返回自己的房间，面露倦态，浑身散发出烟和酒的气味。彼得询问他去了哪里，他说，我在市中心一处收容被遗弃者的地方，那里提供食物和住宿给无家可归的人，我去探望他们，告诉他们上帝没有遗忘他们。就是在那个夜晚，公时胜过了他对社会边缘人士的恐惧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经犯罪入狱，他还做出了一个将持续影响自己一生的决定，就是要为这些人做些什么。他和同学讨论，提议邀请这些人来神学院共享晚餐，众人哗然，纷纷阐述此举为何不可行。例如，这些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连就餐的基本着装都没有等等，但对公时来说，他渴望向这些社会边缘人士传递来自神的爱。面对分歧，院长雷纳兹表示，可以开放学校的食堂举办感恩节晚宴，以此支持公时。公时决定自己付账，将餐桌摆满美味的牛排和虾，而非传统的火鸡，并请院长布道。晚宴那天，客人们都洗了澡，梳了头发，尽量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有的还打上领带，有些客人的脸上带着明显的疤痕，或者一伸手露出大面积的纹身。大部分学生最初感到有些不知所措，但很快他们开始一个学生负责服侍一位客人。在享用美食的同时，流浪汉们听完了院长的布道，许多人心被触动，餐厅的氛围显得温暖而庄重。同学们毕业很久之后，讲起耶稣筵席的比喻时，还会兴奋地说起公时邀请流浪汉来参加晚宴的那个感恩节。当时，那些从越战战场上回来的年轻士兵身心破碎，人们对政府感到失望，年轻人游行，毁坏建筑物，他们静坐，用毒品麻醉心中的痛苦，社会犯罪率不断攀升，监狱人口猛增。公时在日本经历过了类似的情形，很想做点什么。他在距离神学院两个街区的快餐店打工时，留意到每天固定的时间，有3辆类似校车的汽车会经过那里。同事们告诉他，那是接送犯人往返于监狱和工地的囚车。附近这所监狱建于19世纪60年代，因其关押的罪犯情形而被称为美国最暴力的监狱之一。公时心中的怜悯却被激发，开始每天在囚车经过时站在快餐厅旁边，向囚犯深鞠一躬，挥手致意。下午囚车回城时，他会重复同样的动作。这些表情呆滞或愤怒、肌肉发达的犯人对他的举动非常惊讶。几天后，车上的囚犯开始向公时挥手致意，司机也会按喇叭回应。挥手和鞠躬的仪式就这样每天上演，囚犯们甚至会为站到临窗可以看到他的座位而争吵。一天下午，公时手持一块牌子站在快餐店旁，上面写着，本人将前往华盛顿，9月才能回来。囚犯们失落的心情一直持续到秋天，鞠躬挥手的仪式重新恢复。原来，公时此行是前往华盛顿申请监狱探访计划。尽管有人不理解，但院长鼓励他， 学习重要，参观监狱也很有必要。做你所信的事，跟随基督，他会引领你。在院长的协助下，公石终于获得了探访囚犯的许可。当他踏进这所监狱时，许多囚犯认出了他，纷纷高喊：那不是街角那个有趣的家伙吗？他们还向他喊道：你会给我写信吗？你会来看我吗？他开始每周与犯人通信，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和抱怨，为每个人的困境深感痛心。对许多囚犯来说，耶稣借着那些信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而不再是虚幻的存在。当神学院的同学大多在研究保罗的时候，公石却忙着效法保罗，把耶稣的话付诸实践。在定期探访的时候，他常站在牢房前，与另一边的囚犯握手，对他们说：耶稣爱你，我爱你，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如果你愿意，耶稣会赦免你的。他倾听并分享，他在监狱里的朋友圈越来越大，那些罪犯平日里用拳头和咆哮掩饰自己的脆弱，却被这个来自街角的日本人的爱心悄然软化。公使遇到了一个名叫鲍勃的囚犯，鲍勃谁也不信，包括上帝。虽然他对公使并不感兴趣，但他还是忍不住琢磨，这家伙到底哪来的爱心。慢慢的，鲍勃看清楚了公使为囚犯做的事情，也意识到这是因为公使的信仰。公石身上的喜乐也吸引着鲍勃，他意识到耶稣的爱比人的爱更伟大。当他看到另外两名囚犯因为信仰而发生的转变时，鲍勃也对信仰产生了强烈的渴望。最终，鲍勃痛哭流涕，感谢上帝让他在监狱里获得了新生。毕业后，公石申请进入监狱服侍，自愿终身监禁。每个囚犯都渴望出狱，公石却渴望进去。监狱主管非常不解，你为什么不回日本？你一定是疯了。公石对此毫不介意，他回答：我此生已无更多追求，因上帝的恩典，我甘愿被视为傻瓜。我能够在基督里与人分享我的喜乐，这种喜乐无人能夺走。1966年，公石正式进入监狱，负责囚犯们的继续教育。犯人完成了日常工作后，可以到监狱学校来学习，内容包括圣经课和数学课。公石不满足于教完书就下课，晚上他会留下来与人交谈。无论学生人数多少，只要他们想学，他就随时开课，帮助犯人出狱后获得工作。很快，戴礼帽穿礼服的毕业典礼就成了监狱里一年一度的盛事。在公石眼里，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有潜力，不管他们以前做了什么，他们仍然是人。我会尽我所能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，而不是罪犯。我会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公石还在监狱建立了一所图书馆，囚犯们在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温暖，仿佛置身于公石的私人客厅里。这种亲切的氛围使犯人们暂时摆脱了封闭环境带来的心理压力，重新唤起他们的自尊。正如一名囚犯所言，如果监狱的墙壁能够发声，那么墙壁一定会发出尖叫。犯人们并不是一群乖小孩，当志愿者看到有些囚犯朝公石吐口水，大声骂脏话时，问他怎么能忍受这些虐待，公使回答：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耶稣的，他们吐唾沫在他身上羞辱他，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神拣选我做这项重要的工作，我必须跟随他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无论被咒诅还是被威胁，他都坚持继续关心所有犯人，让囚犯们意识到他是监狱中最善意的存在。55号牢房是在这所监狱中戒备最森严的牢房之一，通常关押着最凶残的犯人。 公时在狱中开办的通讯刊物就叫55号牢房。正是在这间牢房里，一个重刑犯骄傲地带了20年的罪的枷锁，因着认罪悔改而被上帝断开。公时每周至少会探访死囚一次，他坐在水泥地上和他们聊天，一起哭泣，以至于最终可以把基督分享给他们。当被问到为什么花时间和那些没有未来的人在一起时，他说，如果我们不服侍他们，这些不可饶恕的人如何接受主和他的饶恕呢？一个死囚信主后告诉公时，通过上帝，我学会了把电椅看作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扇门，我的生命不会在死亡之屋里结束，而是将从那里开始。1993年，当这所监狱即将永久关闭时，公时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，他安静等候神的带领。恰好一名感染艾滋病的犯人向他求助，面对这一闻之色变的疾病，公时有些不知所措。然而一番长谈后，公时意识到他需要启动新的工作。虽然监狱方面为囚犯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服务，却缺乏针对艾滋病人的情感与精神支持。于是已过退休年龄的公时再次走进监狱，来到科克兰惩教所，专门服侍艾滋病犯人。第一年非常艰难，他在床前握着他们的手，眼睁睁看着病入膏肓的犯人接连死去。有一次，一名艾滋病囚犯让公时带给他一些葡萄，于是公时喂他吃了一点葡萄。这个小小的善举给病人带来了快乐和感激。24小时后，这名囚犯便去世了。然而这次经历却让公时深刻意识到照顾病人的重要性。他开始积极学习如何为病人更换尿布、洗澡、刷牙，还读书给他们听。经常有艾滋病犯人感激地告诉他，你是唯一关心我的人。公时还和教会的临终关怀小组合作，一位名叫约翰的牧师也是一位注册护士，他和公时一起训练了80多名囚犯成为志愿者，帮助医护人员照顾临终病人，为垂死的犯人提供生理和灵性上的支持。2001年，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，公时93被迫退休。2007年，他因一生从事的志愿服务而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银新月勋章。回顾过往，为了保证服侍的质量，公时一次只服侍一名犯人。只有上帝知道，他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为多少人提供了这样的服务。今年早些时候，94岁高龄、身患老年痴呆的公时最后一次前往监狱，受到了35名死刑犯的热情迎接。一些男人泪流满面，一些人向他鞠躬致谢。回到熟悉的环境，公时的精神症状暂时缓解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众人围绕着他，为他祷告，希望他能安享晚年。在纪录片《被拣选的囚犯》中，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自愿被判终身监禁时，公时93回答，在监狱里，我在社会的弃儿中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，上帝将我放在这里，囚犯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，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。当我服侍囚犯时，我就是在服侍主。这些事，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自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，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跟走生活中的愁。心中的不安，你的脸。 自由，向你领来自我自由，向你领来自我自由。